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四章的罗马书第四章。那罗马书其实保罗写的时候有相当完整的思想，我认为罗马书是保罗写的书信中间最有论文格式的，虽然它是一种非常个人的言辞，用它的非常 personal 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用个人的交通的这个技巧，但是这里呢的确是相当仔细的，他的经历啊跟他的理论相当的深思熟虑。所以我们先看到第四章一开始，当然我们就知道前面第三章我跟你讲了相当多的重要的事情啊。他在第三章的末了的时候提到神是不仅是犹太人神，也做外邦人神。在三章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那既然神是犹太人神也是外邦人神，底下他的话呢就很自然的结论，神既是一位，所以就要因信称了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了未受割礼的为义。所以这里他布局好了，底下第四章一开始就不是很突然啊。三十一节说，这样我们是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上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他发明的，因为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本身啊，先知在律法中间，所谓律法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广义的，就是指的旧约。在旧约和这个先知的话中啊，那当然这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先知呢记载下来的话成了旧约。但是你知道保罗不能用旧约两个字，为什么不能用旧约两个字？还没有新约，有了新约才有把旧的称作旧约。所以保罗从来不知道我们会把这个叫做旧约，他只知道那叫律法或者叫约书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摩西用的字叫做约书，但是我们说新约旧约，那是因为有了新约才以前约为旧。所以在保罗的时候他不会用旧约这个名词啊。如果你看那个铜板，说是这是纪元前哪一年做的铜板，一定假的，是不是啊？纪元前四年耶稣出生给他降生纪念做个铜板，那一定是假的，对吧？同理在新约里面不会找到这个作者中间不会写旧约两个字，都是圣经，从前的圣经都是为了我们，是保罗写的。那这里他提到一件事情，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所知道旧约里面已经预言或者名言啊，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怎么讲的呢？他现在就从圣经里找出例子。所以你看保罗的布局很好，他说神不做犹太人神，不是仅做犹太人神，也做外邦人神。但是他找的例子底下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为到后来你看见亚伯拉罕不仅是这个犹太人的祖先，也是那些因信称义跟随效法亚伯拉罕脚中去行的人，他也做了他们的父啊。这个就是在整个的罗马书发展中间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关键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如此说来啊，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啊，这个他的问题是就单刀直入，如此说来，这个如此说来啊，这个在希腊文原它的原文里面保罗用的字呢是将来式的，就是 lego 这个字， lego 就是说 speak say 啊。那这个 lego 这个字呢是不规则动词，所以啊它这个a Roman 啊，这个字呢既是将来式的说。那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此说来，中文翻作那个说啊，这样说来，他就说我们这样说啊。Shall we say 用的是第一人，用第一人称多数的字。Shall we say? What shall we say? 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What shall we say? 那么所以中文可以这样译，我们可以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问句啊。中文地方呢没有法子这样翻，没有这样翻，就说如此说来，它不是一个问句。所以在第四章里我要跟大家提醒，很多的翻译啊尤其第五章里面有些翻译明明是问句，他把它翻成直述句，明明是直述句他把它翻成问句， 这个当中关键很困难，因为在希腊文也没有标点符号啊，所以怎么判断？他明明知道是一个问的形式，但是呢，中文翻译正好相反，应该问的他变陈述句，陈述句他变问句啊。这以后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会看见这问题。那么第四章这里出现了一次，这样说来，我们对应该中文这里翻作从第三章讲完了以后哈、啊，这样我们是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更是坚固律法。这样说来啊，或者说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啊，这么说来是根据第三章末了说的，可如果把它断开的话，第四章实际上应该翻译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那就语气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底下又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那你就知道中文呢把那个问号搬到最后面去了啊。所以他如此说来，我们的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我这样反复说的意思，读的意思，你们就听出来语气不一样是吧？保罗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跟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得了什么呢？语气不大一样的啊。那这里的肉体不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活在肉体里的人啊。我们已经说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于肉体的用法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这里简单的就是说 sarx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的意思呢？这个肉体指的是隔离，因为前面讲这个事情呢是因信称义的事情呢，到后来你就看见在第四章里面他所谈的问题是亚伯拉罕的隔离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这里他还没有提到隔离前呢，先暂时用肉体两字来代表，以后你读下去你就明白了，这里指的肉体是指的亚伯拉罕受隔离这件事情啊。得了什么这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呢也是跟原来的意思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得了什么，我们在从前读英文的时候，高中英文的时候读到阿基米德原理是吧，欧基米德原理，据说他是在澡盆里面忽然 Eureka， Eureka 什么意思啊？发现了是不是，他 Eureka， 那我们第一个学的希腊文就是 Eureka 啊。这个字呢在这里叫 Eurekinai，就是说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上的割礼发现了什么，不是得着，是发现啊。当然这个发现是心得，我们也可以说得着啊，中文很好用的心得嘛，不是一个得了什么好处，一个什么手上拿到东西得了什么奖品，不是的，他得到了什么，应该说他发现了什么，他凭着受割礼发现了什么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凭他的割礼之约受了肉体上受的割礼发现了什么呢啊。所以第二节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这个字可夸的字呢很重要，因为一直变成到第五章都是可夸的出来了啊。这个字要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奥妙啊。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他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啊。那么倘若Igar 这个字，这个是辩论的一种启示的语句啊。辩论的时候，这个跟中文中间古文写法切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白话文就话说小说怎样怎样怎样，这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话里的开始。但这个 gar 是有意思的，就是说倘若，这是一种假设的分析，不是真正 conditional case， 而是 subjunctive mood 啊，就是为辩论分析做的假设。所以他说呢，假设来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要注意到在罗马书里面可以说应该是 99% 或者说所有的称义这两字都是被动的啊。因为这个字呢Dikaion 这个字是公义，Edikaose这是一个过去不定式，而且是个被动式。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的翻译称义应该说被称义，称义我们能称义吗？我们不能自己称义，我们是被称义。那谁称的呢？神称我们为义。所以这里说倘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被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了啊。那么可夸这个字呢，他意思就是有夸口的根据了。如果他是被称义，因为行为被称义， 他就有可夸的根据了，根据就是他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受了称赞啊，被称义，所以他可以可夸的。那你知道保罗在这所讲每一件事情跟这个马丁路德当时出天主教所有遇见的问题，是马丁路德用了保罗的话，每一句话都用得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所犯错误在天主教里面重复出现，犹太人以为可夸的，他就是因为他受了割礼的约，他的行为啊，他不被定罪。犹太人真的相信他是神的选民，不被定罪，定罪是外邦人的事情。这个我们在讲最后审判的时候，讲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有这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呢，犹太人是非常盼望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呢，从犹太人这方面来讲，错误的犹太人思想是非常盼望神的审判来到，因为是神报仇的日子，给他们报仇的日子。那么换句话说，审判对着外邦人去的。可是从今天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带着犹太人种族的偏见，就知道审判是为着所有的人的，不是仅仅为着犹太人，也为了审判 外邦人之外，也为了审判犹太人。这个呢，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已经说了，所以不要凭着肉体可以夸口认为我能够逃脱审判。保罗说没有这样的事啊。那这个呢，当时在天主教一样，天主教认为他这个整个的罗马帝国是神的国度啊，神圣罗马帝国啊，这个当然这是以后后期的罗马帝国真这样称呼的啊。那么他所以为可凭之呢，就是他是神的选民。那怎么样可以做神的选民？当时并没有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讲你要凭着行为称义啊。所以这个呢，变成凡是凭行为称义的人都有可夸的。那这个可夸呢，当时马丁路德严重的批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人家这样讲讲的批评，就是根据罗马书来批判他们啊。所以这里呢，这里的翻译啊，在那他说倘若他进行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面这个倘若是假设语态，这里只是但是，这里回到一个真实的现象，真实就是事实来讲，亚伯拉罕没有可夸的。为什么？底下才讲原因。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里保罗引用旧约创世纪十五章啊，因为这里的 Tegar 啊，刚刚我们看到 Gar 这个字， Gar 这个字呢可以是假如，可以是因为，所以希腊文里面很有意思的啊。这里呢 Tegar 就是因为，中文呢也漏了，这里呢可以翻作在第二节 第三节一开始就说，因为经上怎么说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里又有一个算啊，算这个字 logia 从这个字来的啊， logic 就是理哲学。 logic 字呢有两个发展，一个是理哲学，一个是从数学讲的话叫数理逻辑，其实是一个字啊。所以呢 a 又是一个过去被动式，这个希腊文有一点很简单的，这是规则的文法，就前面加个 e 啊， a 就是被动式。英文呢，这个中文是语字，这个字根在后面，它在前面。elogiosi 的中文的翻法呢，它是过去式被动式啊，因为 a 的关系。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记账啊 ，logia，logizomai， 从 logizomai 这个字来 ，logizomai 就是一笔一笔跟你记下来。所以这个呢，中文翻成算 ，account 没有错，算为义，给你记录下来了。他说呢，只是经上这样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是计算为他的义。所以称义，因信称义，在这里中文的说法，保罗把它等同于算为义这句话啊。从这里开始呢，都在讲解这节圣经。从这里开始，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义。也可以再简单的说，具体的说呢，从这节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可以一直到十六节都在讲算怎么算法的啊，都在讲可算为义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看，一共十次 在这里呢，一共从十节到二十一节啊，刚刚讲十七节不是的，十八节一直到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三节到第十节，啊，不对，呀，一共用了十次 logizomai 这个字，或者是 elogiosi 啊，或者 logizomai 这个字，动词也好，名词也好，这个过去分词也好，一共用了十次，整章都是讲这个字。啊 ，logizomai logizotai 这些字啊，那么虽然呢十节的二十一节没有明显用这个字，但是在解释称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听整段在讲什么叫称义啊。那么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可以说被神称为义跟被算为义两件事情可以看作同义字，同义字啊。前面我们讲被算为义是吧？讲到这个 edikion 这个字 edikiosi 这个字前面有个被动是 e 啊，这里也是 elogiso 啊，对不起 elogiosi 这个两个字都是被动式，在这段经文里面别的地方不敢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被称为 e 跟被算为 e 可以当作同义字解啊，那么用法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啊，这里说呢他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因为经上怎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义。底下第四节啊，从第三节开始讲被称义，我先把这个大纲把它讲了以后再把它总结一下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讲什么呢？什么叫称义呢？称义是一种算法 imputation， 中文这边英文翻译翻作 impute 啊，前面是被算为义，记账啊 ，logizomai 这个字，它底下讲什么呢？第一个不是做工，什么叫称义呢？不是做工来的，因为做工是得了工价，不是给你算账，账算上去的，不是把你不配得的算给你的，多算给你的，所以它不是工价。他既然不是工价，被算为义是一个恩典啊。第一个被算为义不是工价，第二个因为不是工价被算为义它是一个恩典，第三个这就比较 subtle 了，被算为义这个不是一个做工的思想，那么不是思想，不是一种做工思想是什么呢？是信神。被算为义的原因是因为相信神，不仅相信神，信称义的神，称人为义的神。这个呢一层层来，第一个我再说不是工价，所以是恩典。怎么得恩典？因为信心。信什么？信称义的神，清楚吧？一共四步啊，我们再说一下怎么叫称义呢？第一个不是工价，第二是恩典，第三信心，是凭信心才能够被称为义。信什么？信称义的神，也就是说信神，这个神是称义的神，你相信他可以称义，他就算你为义。这个逻辑很简单，你根本不相信神能够称你为义，你信他信什么？你相信神是赚工价的，你这个称义就没办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犹太人的观念，如果你不相信神是可以称义的话，神能不能称义？当然可以。神怎么称义？你不知道，明白意思吧？你以为是他凭工价，错了。所以相信能够称义的神，你信他，他不管怎么算你都是正的正方。如果你不相信神能够称义，一定要凭自己方法去赚来，不是工价，不是恩典，是工价，那好，神说你去赚吧，你自己去做吧，明白我意思吗？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这也是当初天主教里面罗马教里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人都相信我们需要有所表现才能够被才能够算为义，所以不相信神要做这件事情。既然这样，神说好，那你做你的，你用你的办法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叫我满意。那当然不能满意，我们前面已经证明人不能因行为称义，人都是罪人。所以这里一个基本的观念，称义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神不是自己为义吗？上次我们讲义啊，神不仅自己为义，他也可以称义，称别人为义，称人为义。神的义包括两方面，一面神自己是义的，公义，第二，神可以说你是公义的，而这个公义不是随便说的。但是神能够称罪人为义，这个思想太特别了。怎么样，在这个天然凭公价思想里面，这个容不下去的，对吧 Andrew？ 我们如果一直以为说神是公义的不得了，他跟我们公义，公事公办，什么叫公事公办，那就公事公办咯。他没有办法理会到说是神可以称罪人为义，所以这里主要就是说旧约里面早就称罪人为义，也不是靠公价啊，所以做工的这工匠不赚点乃是该得的，是更强的。我就是这样该得的，我已经100分了，你必须给我毕业。我的学生啊就是这样的，老师拜托拜托我要毕业了，你给我分数吧。我说你东西作业拿来我看看，这是工匠。如果我是恩典，好，你要毕业就给你毕业，那这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工匠思想很容易理会，但是恩典的思想不清楚。但是学生拿了成绩，我给他狠狠批你作业哪里不好，然后给他及格，他说哇，老师有恩典。你懂意思吗？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凭我自己努力去得的，功课应该这样子。但是一个好的老师他可以跟你指出来，那给的分数呢，学生认为好的老师就给分数，手下留情。神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他要知道你是个，他要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是恩典把你算进去的。啊，所以这里情形呢，我用一个很不合适但大家都懂的比喻来讲啊。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了，底下他就说，这不是我说的啊、哦、圣经讲的。所以第六节，正如大卫啊，把大卫搬出来。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保罗说呢，光是我说神算罪人为义，你不服气，我们的祖宗大卫也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一个人在行为以外被算为义的人，他是有福的。这就是第六节了。所以第六节的话呢，正如卡塞，他就是说，刚才我们不讲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吗？他把亚伯拉罕搬出来，现在又把大卫搬出来。亚伯拉罕你不服气，大卫你总要服气啊。那怎么说呢？大卫也是说，这些人是被算为义是有福的啊。大卫称那些人是有福的。那这个、啊、马丁路德忽然灵机脑筋一转，去解释这个诗篇32篇去了。这个我认为不需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诗篇32篇怎么说的啊。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解释诗篇32篇来解经，因为其实马丁路德对诗篇也蛮有研究啊。我们看看诗篇32篇怎么说。大卫的训诲诗啊，这个 teaching，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这里呢就是被动，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保罗引用的时候啊，你看他算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吧？然后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差不多一样。但是漏掉了呢，这个心里没有诡诈啊，没有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是吧？所以保罗特别单单提到被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有没有心里没有诡诈的？不晓得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说的啊，坏透谁能识透啊？谁认识？神认识。但这里呢，大卫很明显的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就是imputation， 或者说这个 logizomai 的这个思想观念在这里啊。所以在这些话里面，你就看见保罗很技巧的指出来， 我不是跟你讲新的道理哦，这个道理在旧约里面早就有了，我们的祖宗早就这样讲的哦。大卫是一个行为这样完全的人，但是啊，当然大卫是有罪的啊。大卫诗篇五十一篇讲得很清楚，那他说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同意，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称的人有福，哪些人呢？就是在行为以为被算为义的人，被神算为义，蒙神算为义。他引诗篇三十二篇呢，这人是有福的啊。好，到了第七节，你就看见。他说啊，这不是第七第八节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回到亚伯拉罕故事，大卫在这里呢，为什么我说马丁路德查出去讲诗篇三十二篇，因为保罗引用三十二篇只是来证明前面说在行为以外被算为义，是回到亚伯拉罕，所以呢他淡淡的把大卫引了一下就过去了，主要的重点在亚伯拉罕。如此看来，回到亚伯拉罕故事啊，如此看来，你看第一节也是翻着如此看来，原来是类似的话啊，但是用的字不一样，所以第一节是根据第九节从翻译成如此看来，这个福是单单加给这个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了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他在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这句话你知道保罗的思想吗？他说亚伯拉罕说了，神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成为他的义。好，我们看看这句经文哪里来，大家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啊，待会我们要解释，再解释这个整个的经文怎么来的。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啊，第十五章这个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啊，到了第五节啊，这个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原文就在这里。再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好，很长一段。到了第九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三十二节，二十三节，对不起，二十三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啊，清楚了。所以哪个在前？因信称义在前面，受割礼在后面。所以保罗说，耶，你圣经怎么读的？你们不是都读了吗？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一问，保罗自己回答，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好了，那有什么话说？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义，是不是因为割礼的缘故？不是。那犹太人的脑筋永远把割礼放在前面，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受割礼，男丁，对吧？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说是信就成为他的义这个观念。所以保罗说，保罗圣经读得仔细啊，创世纪十五章明明在十七章前面，而且十五章十七章讲的他的年龄九十九岁受割礼，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出去数算众星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儿子嘛。亚伯拉罕信神，信什么？信他能够叫他生儿子。 今天很多人没有孩子去祷告，我跟亚伯拉罕信心等等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没有对你说，所以不要那么快哈。亚伯拉罕清楚，神他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啊，这里清楚了。他提出的时间的问题啊，很仔细。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从第十节到第十节所说的，在受割礼之前已经有了信心，并且已经被算为义。那受割礼什么意思呢？他说第十一节啊，他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他说，保罗说啊，亚伯拉罕割礼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印证，证明他的信心，证明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才有称义，这个信心叫他称义，所以割礼是个印证。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如果真正听懂保罗讲，他要想一想啊。好，这里的问题就转进来了，因为第三章末了怎么说，他不是他妻子是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在这里保罗非常巧妙，借着亚伯拉罕就够了，说亚伯拉罕呢不仅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未受割礼之人的父，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未受割礼外邦人信还在你受割礼人之前，当然都在亚伯拉罕里面，亚伯拉罕没有受割礼以前信，所以他可以做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然后他受了割礼，所以他也可以做受割礼之人而信的父。主要在而信，你受了割礼没有信，你还是肉身的犹太人，不是你真正的犹太人。这是保罗厉害的地方啊！犹太人是把外邦人犹太人分开，保罗是信的人跟没有信的人分开，很巧妙。保罗真是有意思，因为他说亚伯拉罕呢，神叫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可以做未信，不是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也叫他做受了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他把而信两个字塞进去，犹太人把而信两个字拿掉，分别在这里。所以什么叫受割礼？受割礼的意义就是指的跟随他的脚踪。受割礼的意义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跟随他的脚踪，所以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为神没有把割礼给外邦人，所以未受割礼而信他的脚踪一样算数。那我要请问一下，哪些人是受割礼的？希伯来人，还有呢？只有刚才读的圣经，以实玛利有没有受割礼？所以你知道，回教徒今天中东的人跟犹太人很近很近很近，他们都说是亚伯拉罕子孙，但是都是受割礼的子孙，是属地的子孙，不是信心的子孙。你要晓得，犹太人跟回教徒打得稀里糊涂，这是表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在打，堂兄弟在打架。很近很近，我们这些人照血统算是远的不得了的，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啊？跟阿拉伯人什么关系啊？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才近呢，而且都有割礼，都称自己为亚伯拉罕子孙，但是都是受割礼的子孙。所以以实玛利说：“哼，以撒还没生呢，我是老大，他割礼在犹太人之先呢。”所以有没有可争执？吵得厉害，为了这个 firstborn right。所以今天我们看中东打仗打得稀里糊涂，其实真正来讲是为了讨神喜悦啊，在那里支持说谁是他的长子。
穆罕默德成立了回教，这些回教徒有可夸的，有根据，我们是长子，你们圣经乱写，都篡改过，我们有自己圣经，可兰经那里讲的亚伯拉罕怎么了不起啊？当然可兰经如果你看的话，发现很多是矛盾的地方，前后矛盾，但你们圣经也矛盾啊，不去争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们也是以为自己是割礼的子孙，所以一切对于犹太人所用的，所以回教徒今天也是靠很多的行为诚意啊，都是根据割礼的约来的。所以这些事情呢，保罗的话，什么叫跟随耶稣脚踪，什么叫跟随亚伯拉罕脚踪，是信心的脚踪。这个脚踪的意思啊， stoical sign、stoical team， 这个字的意思是叫排队，列队而走，往一个方向去。所以他说我们排在亚伯拉罕后面，每一个都是在信心里面往前走的人啊。所以呢他就说了，未受割礼而信是跟随亚伯拉罕脚踪，受割礼而信是跟随亚伯拉罕脚踪，都是因信可算为义。但是你光受割礼没有信心，割礼有用没有？没有用。特别强调，特别标明，未受割礼而信，关键字是信，不是割礼，明白的意思吧？所以保罗的论证论据啊非常有力。他在这里给犹太人看见，你们吵了半天干什么？你是在想你守了割礼，你为什么守割礼？如果你是凭信心守割礼有用，你不凭信心，你凭肉体守割礼，有自夸的，有可夸的，没有用。所以底下话呢，第十二节哈，我们刚刚读了一半，他前面说是这个一切未受割礼之人的父，而信之人的父，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脚踪去行的人。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这句话你看他似乎不打紧啊，开创了以后第十七节那些话啊，所以我们注意要看，他说你因信而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信什么呢？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记得创世纪十五章吧，他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叫他看天上，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是海边的沙，天上星将要像天上星那么多啊，给他看星星。然后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里有神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这个呢是一连串的信心，因为最早在亚伯拉罕刚刚跟随神从迦勒地乌尔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后裔的问题，只说我要把你带到迦南地去，甚至迦南地这个名字都没有出现，我要领你到一个地方去，是亚伯拉罕出去才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去了慢慢的神就对他说话了。在这里也是十五章一开始不是十五章，讲错了啊，好，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做别人，也叫别人得福啊。这里呢没有讲到他的后裔，都没有讲到后裔，什么时候讲的？十五章讲的。因为为什么亚伯拉罕头脑也清楚啊，神说我要给你一块地，对吧？十二章讲的，到了十五章他问问题了。所以我说一个人长进一定要问问题。刚才我们怎么读的？神在异象中先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儿子都没有，你赐给我不过一代就完了，将来谁得我的地跟我无关，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呢，可能是生在他家里的仆人。亚伯兰说，谢谢你了，你给我那么多好东西，但是我自己用不了啊，最后归给我这个仆人，那你不如祝福他就好了，对吧？干嘛多此一举呢？大马色人不，耶和华说不，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给他信心，领他外面观看，说什么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保罗很自然领到这里，什么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要承受他给他的地。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儿子怎么办？好，这里就说，他说承受世界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十四节这里解释，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列为后嗣，信就归于土然。这样子吧，如果不看十四节，看十七节就更容易了。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啊。我们就再回去讲这个。回到十四节，他说呢，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他说，若是属乎律法，这个属乎律法呢，中文翻作属乎律法没有错，但是他最好的意思，若是借着律法，这个应许如果是属乎律法的，你就是凭着律法要得的，那怎么样呢？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按照律法什么？这个律法又等于是割礼啊，按照这个律法又等于是割礼，所以按照割礼，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前面承受为业不是割礼，割礼还没进来，前面是凭着信心承受的，因为是应许，所以你不能够用割礼用律法来推翻信心，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当初我给你，你相信了，这是你的，如果你今天改变条款了，不算了。所以你知道很麻烦的，你跟人立了约，一点点小小改变，他可以借此给你都推翻旧约旧的东西。所以最好的旧约不要废弃，有什么修改的啊，加一个但书 addendum， 就不影响成从前的约。你知道做生意是这样子的，我太太做房地产，这个不能够随便把约换了一份，不行的。你说啊，那么我们重写一份吧，他就是那份旧份废弃了，重写他可以不答应的。但你说啊，那没关系，你要改可以，这个先放在那里，你我都同意了啊，这个再给你出个单子，你不能改变原约，可是你可以改变这个约的内容，约还在，不能因为你凭着律法就废弃了信心条款，这是保罗说的啊。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所以不能得的地业了，也不能承受世界了。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句话是伏笔，是到第五章用的。OK， 现在你暂时不要去，为什么保罗家的话你不要去研究？这个是个伏笔，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还是一样原则，这是跟着信心来的。律法在信心之后不能改变信心，但是律法限制人一切的行为，律法惹动愤怒，谁的愤怒？神的愤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第十六节回去了，人是本乎信，因此就是乎恩。这句话跟以弗所书很像，保罗的思想一再出现，恩跟信，恩典跟信心，恩典跟信心，属乎恩，本乎恩，属乎信啊，这个几个字保罗交互用。所以人，这个人是泛指所有的人，包括受割礼未受割礼人。人可以成为后嗣，是因为信心，本乎信心，因此就属乎恩。这句话呢，除了刚才我说除了刚才我说这个以弗所书之外呢， 这个也是可以说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因信称义，或者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一个思路啊。这里说本于信因此疏忽恩，那这里所讲的一切呢，你再仔细分开剖析一下啊。十四节的话，刚才我们说若是遵守律法的人才得成为后裔，什么叫遵守律法呢？指的第一个是犹太人，疏忽律法第一个是指的犹太人，刚才我说了第二个是靠律法的人，所以靠律法的人就废弃了应许，所以呢若是要得的应许，只有回去凭信心，只有凭着信心，所以他是个温点啊。那么叫应许呢，定然，这里有个定然两个字，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什么后裔？谁是后裔啊？亚伯拉罕后裔是什么？受割礼的人，未受割礼的人，是不是这些？不是，信的人，包括受割礼不受割礼信心的后裔，那是真正亚伯拉罕后裔。所以呢，他的应许一定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守护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这里呢，保罗把旧约的思想给你重新切开来，重新剖析啊，这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他没有说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在里面。因为外邦人不守护律法，他只有一个办法进来，就是凭信心。犹太人呢，受了割礼，但是不要以此自持，还是要靠信心。好，刚才我说从13节直接跌17节啊，我们还有20分钟可以讲这个话。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呢，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进一层的分析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信，他的内容是什么。头一件事情，他信心的内容是神。亚伯拉罕所信的是神，但这个神呢，加上一些形容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个原则对象没有变，还是神。这的意思哈，今天我们的信心对象仍然是同样一位神，但这位神呢，显明他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这句话呢，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两句话都是指着亚伯拉罕要生儿子来讲的。为什么这么晓得？因为他说他看自己如同已死啊，看他自己呢如同已死，生育撒拉生育已经断绝，所以你知道使无变为有是指的这个，但是也提到了死，所以他这个死呢，死而复活，他能够生孩子是死而复活，所以从这句话意思来讲呢，其实很简单，都是指的亚伯拉罕。我们不能够，以后可以，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你不能讲他看见耶稣复活，这个呢有点推得太远。因为对于他来讲，保罗所形容他亚伯拉罕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是指亚伯拉罕自己，使无变为有是指撒拉，或者说亚伯拉罕跟撒拉，明白的意思吗？但是这里绝对没有否认新约的信仰，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是死人复活。保罗不可能写死人复活这个字不想到耶稣，有没有可能不想到耶稣？不可能。哥林多前书保罗一再提耶稣基督死，这个死而复活，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已经是新约的思想。虽然他从旧约的时候开始讲圣经，讲旧约圣经，但他思想里面是有新约。可是从解经的角度，严格的说到亚伯拉罕，这是保罗啊，必须要把这两句话放在亚伯拉罕身上，不然怎么叫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呢？不通了嘛，对不对？大家明白我意思吧？我不是跟大家讲吗？解经，我们讲解经课程的时候，圣经学第一个要到字面，保罗知道字面解，他的字面是指着亚伯拉罕死人复活， 他前面讲如同已死嘛，身体如同已死，然后没有儿子，现在有儿子，使无变为有。到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可以解释，这是保罗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把我们今天信心的对象明明白白讲是怎么样一位神，扩大了。这样解经就没有问题。你当中不讲亚伯拉罕这段呢，当然没有人敢说你错，但知道你解经不够结实。敲一敲，响叮当，绝对没有问题，我这样解经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错过亚伯拉罕，看见今天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事实上我常常讲这个福音题目，你要信神，信怎么一位神，这个神最大，没有一个神能够超过这个。所以你要信的神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而都发生在耶稣身上。神是创造的神，神是叫死人复活，这是物理学的两大困难定理，生物学跟物理学定理。物理学不能解决从无变为有，生物学不能叫从没有生命变有生命。两个最大的 philosophical, theological, biological, physical problems。 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是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他是不能 describe 的 entropy， 他是不能够解决的那个物质的次序，物质定律，因为他是 creator 创造者。那这里保罗不小心讲了这句话，以后达尔文出问题了。他不接受神的创造，物种的变化，到以后其实不是达尔文，赫胥黎 Huxley 变成创造论的对手，到今天美国政府还在打这个官司。我们是早就不打了，在台湾早就不打，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的创造都是自然来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发现自然创造有自然来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创造。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立国，到现在不孝的子孙要把这改掉。保罗没有说，没有叫你有疑惑。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好，所以呢，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这里保罗扩大了，不是犹太人父，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一开始跟随神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我要给你改名，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因为你要做多国的父， Father of many ethnies。 十七章从十二章跟随到十七章。十七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了，我要将你现在的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了，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底下讲亚伯拉罕为什么信神，他的信心怎么样信法，就是生以撒的问题。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中文翻得很不错，但是呢，有一点误导。怎么说呢？因为他原来的意思，那么既然没有指望，怎么叫因信仍有指望呢？原文是超过指望的指望 ，hope against hope in hope by faith。他跟他的盼望是相反的 ，against hope， 你知道吗？一个人 against hope， 你说不可能的啦。我们中国讲，哎呀，不可能的。但是 hope against hope， 就是说虽然不可能， 还可以相信，那我们的意思是勉励一世，全力一搏，这是我们对盼望的看法。但这里因为是跟神发生关系，所以这里解释说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这是 against hope， 但是他的指望在神，在信心里面，因信人有指望。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因信神仍然有指望。He was against hope, in hope he believed. Was against hope, in hope he believed. 他相信他的盼望，在一切条件都指出来是跟盼望相反的时候，他因为信心而能够相信盼望。所以这就是指的呢，他对于神的应许，做多国的父的信心，他相信，所以因为这个信心产生盼望。怎么可能？不可能。但是我相信神的话，他说我要做多国的父，我就相信，所以在这信心里面带这个盼望。所以你知道基督教常常讲信望爱，信望爱，这个信望爱有时候不能拆开来的，因为信心就有盼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的真谛，说爱是什么？凡是盼望，是吧？所以信心、盼望跟爱这三件事情，虽然是我们常常讲，要晓得不是独立的事情，因为有信心一定有盼望。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的啊。这个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并不是原文的意思。怎么说呢？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他的意思是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相信那个做多国之父的指望，正如先前所说的。我不想讲得清不清楚啊。十八节这里的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不是。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那个做多国之父的指望。懂我意思吧？但有点分别。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那个做多国之父的指望，这是解释十七节。所以呢，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来如此啊。所以十七节、十八节，十八节解释十七节，并没有说就得以做多国的父，这个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生啊。所以十九节是呼应十七节，叫死人复活。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 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的信心不软弱跟我们刚才读的有没有关系啊？刚才他在神面前，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里讲将近百岁，应该是指的99岁，不是指的86岁。你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他86岁的时候，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就去跟撒拉的，跟这个夏甲撒拉的使女同房，结果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对不对？那很多人读圣经呢，专挑毛病，说你说亚伯拉罕没有软弱，那不是他的软弱吗？所以这里呢，保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改变替这个亚伯拉罕做翻案文章吗？并不需要，因为保罗所讲的信心是单单指的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信心，他相信了。换句话说，一个有失败并不表示他没有信心，他失败了之后重新恢复在信心里面，神仍然算这个信心，只是因为 他不明白的时候他的信心有了问题。所以亚伯拉罕信心不软弱，你不要从他生这个跟夏甲生以实玛利说，也不要说他更年轻的时候因为软弱下了埃及，圣经里不提这些。保罗的论点在于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这个信心不软弱。虽然无可指望，相信神给他应许要叫他做多国之父，所以呢，虽然想到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完全知道。可是当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他有信心，他接受了，所以才会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所以这里呢，二十节还是这个十九节的还是啊，有点消极的意思，还是不软弱。事实上，保罗没有用"还是"两个字，他的信心不软弱啊，因为他所以呢，另外呢，总没有因不信又太强了，所以给人一个 flip flop， 还是总是，当然就在中文翻译来讲，强调这些话，可是原文没有这样的强的意思。因为他说呢，因为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其实这两个东西也并不是相反，十九节跟二十节一点不是相反，是一个对，也不是对照，而是呢，他来解释什么叫信心不软弱。因为他信心不软弱，因为他信心不软弱，而且仰望神的应许，是这样的语气，啊，并不是总没有因不信，所以呢。他是平铺直述，没有因为不信，因为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的坚固，是平铺直叙的直陈句，不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对照，这个要小心，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疑惑，为什么好像保罗一定要扭转事实？因为翻译圣经的人不太懂保罗的意思，他把这个事实呢。我相信翻译圣经的人，不管中国人、美国人，当时呢，或者是英国人，都有一种感觉，认为保罗在替亚伯拉罕做翻案文章，所以要强调他说信心总不软弱，没有这意思。这个三次总不软弱，这个字没有必要，啊，这个语气太强。啊，我们看看哈，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样就语气平淡很多，保罗是这样讲的啊，而且呢，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他所要强调的，保罗要强调的呢，倒不是总不信或者说不软弱，虽然这样啊，他要强调的，他说且因为对神的应许并非不信而疑惑，反倒在信心中加强了。保罗是强调这个加强了几个字啊，强化了，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点，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为信没有且这样子，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应该说呢，并且他对于神的应许并非不信而疑惑，反倒在信心中间强化了，加强了这个，所以将荣耀归给神。这个且呢，且满心相信，这个意思是完全有把握，这个叫满心相信意思。他说他且完全有把握相信呢什么呢？确信他所应许的他必做成，这个是神的事情，他所应许的他必做成，这个要加上一个他就更好，因为没有他所信应许他必做成的，有人觉得亚伯拉罕做成，我们终于有这个问题，满心相信他的应许必定成就，可是原文很清楚，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这个不一样哦。我们的信心要小心不然就变成半柏拉修主义，我相信所以我去做。这里呢，亚伯拉罕相信神说的，神要做成，不是我，我在那边等他做了，哦，他真的做成了，但是我没有一点，我没有一点点特别的功劳这是保罗要强调的。这里看来呢，解释完了，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在前面解释，保罗解释说，亚伯拉罕没有一点点自以为义，没有一点点自己做的功劳，没有一点点以为他的功德、工作 能够成就赚的工价，使神称他为义。刚才我们讲了，把这个话分析出来，保罗这个大卫亚伯兰做了什么？亚伯兰什么都没有做，就是相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里呢，把前面啊第三章末了，要把神的义呢白白的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白白称义要归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在这里，所以神就算他为义。二十三节继续发挥作为结论，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不是光只有亚伯拉罕能算为义，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所写的，又是算为义。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光对亚伯拉罕，也是针对着我们以后这些将来都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你看见没有，保罗多巧妙，前面说亚伯拉罕信神，信什么神呢？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解经的第一个原则在亚伯拉罕身上真正的神应许了。不然你说亚伯拉罕怎么会说叫死人复活，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吗？对不对？所以不是这样解的。但是呢，因为亚伯拉罕身上经历如同生以撒事情，他自己经历了如同死人复活。当然你可以说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以撒，但是不是这里所讲的。所以这里呢，因为亚伯拉罕相信死而复活，所以算为义的人，我们这些人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神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看见没有？保罗从第十七节那个话这边结论的，保罗可能有这样观念，但是他在这里讲罗马书的时候，明明用的是亚伯拉罕，所以我说这个解经仔细。Okay？当然，保罗一定知道神使人复活，但是他已经到那个时候了，是不是？到新约时候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当然他会去读旧约，都会读出这些来。可是他解经很仔细，讲亚伯拉罕，这就是保罗解经拨不倒，敲不推不翻，没有话讲啊，他是很认真的。那我们以前讲释经学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很多解经的方法，他也受了一些训练，可是保罗自己在解经的时候非常严格啊，那就叫我们佩服啊。你注意将来两个字，这里讲将来 about to be， 将来算得为义，怎么知道将来有我们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因为并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或类似的经历嘛，怎么得的这信心呢？那就是关键在于死人复活这句话。所以保罗讲这句话呢，超越时代的说法，而且要求我们每个人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呢，其实在旧约时代不一定知道死人复活。那么信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福音的内容很清楚，我们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前面一开始讲本于义，神的义在这个信里面显明，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神的义在信心里面显明。啊，刚才我说神的义必须包括神自己为义，也称信他人为义，这两部分不仅是他自己为义，也能称人为义，这是神的义。所以这节应许这节话呢，最后一节啊，到二十四节呢，应该是正好完了。底下呢，二十五节，这个解经的人有很多的问题。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被称义。这两句话呢，给很多解经家呢产生问题，因为他的语气啊不顺。讲到前面复活就好了嘛，就是我们的信神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可以了嘛，论点完全结束。那么这里的话呢，可以说是一句省略的话，因为这里讲到这句话很短，他的问题在这里，一方面语气不顺，第二呢，这句话太短，什么意思？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无头无尾。所以解经的人呢，认为他太 contract， 他的意思呢，在这里解经的人呢，我们大概可以从他们的发出来的这个抱怨呢，知道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 那我今天就很简单说，我们怎么理会这句话呢？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耶稣这个复活本身叫我们被算为义，注意到没有？叫我们称义，没有讲信心啊。所以我们说解经三个问题，信心哪里去了？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跟上下文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太快的就领会。那所以呢，这些解经家的问题，我们知道他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理解他说这一句很简单，很 contracted concentrated contracted word 啊，并不是直接指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能叫我们被算为义，而是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因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情，而不是寻求律法称义的道路，就使我们因信而被算为义。那么如此说来呢，这句话就不会变成一个 stumbling block， 不会在这里忽然咯噔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因为当然保罗就是我已经跟你讲因信称义这么明显，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不能够单单凭着这句话把它断章取义，一定要根据上下文。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叫我们称义？那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啊，不是说复活这件事情叫所有人都称义了，没有，神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把所有人都算在不需要受审判的行列。所以第四章本身是一个因信称义最最重要的旧约根据，而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引经据典解释旧约的圣经，解释叫人没有话说啊。我希望我们今天都有这样领会，因信称义怎么解释 OK？从第三章的末了跟第四章是一口气完成的，那我讲了两个礼拜才讲完，我给自己拍拍肩膀，蛮辛苦的。